这个都会出皮肉啊，啊，所以这些啊，我们这不是最近常常看报纸吗？出了多少事情呢、啊？所以前面讲修家园，你自己要有这样的心，我要做好这个角色，自然感应道教啊，否则的话是很难的，加持不上啊。所以现女主身以及国夫人，国夫人是什么呢？啊，古代皇帝会封侯，封侯啊，诸侯啊，有的封王啊，封这个什么王，那个什么王，他有一块土地，他在里面封王啊。那这个国夫人，我们又叫做王后，前面是皇后，这个是王后啊，也就是这个诸侯的夫人呐、啊，啊，邦君之妻的这种王后啊，一样。来献这个王后身啊，来为他说法，令其成就。那如果前面我解释的这个道理大家了解了，我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啊。或者是命妇啊，那命妇这是指士大夫之妻啊，士大夫之妻。那像现在的礼节就更多了啊，现在像我们部长级出访啊，或者有时候外国的来宾，有时候部长级出访都带着他的夫人一起来，那这种接待的礼仪特别的繁琐，每一国都不一样啊。那只要我们想自己学好，你就不会出错啊，就会能够做得如理如法啊。所以命妇就是指士大夫的妻。大姑偶尔说法，令其成就啊！视线大姑，这个家读成姑啊，这大姑又称之家训姑，这是指才德兼备，能为女主人之师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大姑她都可以为女主人之师的，女主身也就是皇太后，这个太皇后的老师的，那当然更可以做国夫人、命妇等老师的。所以当家训姑来告诉你，你当然就会很乐意接受啊！啊，为什么？因为他才德兼备啊。那这个家训姑，他能为你说的如理如法，叫你能够啊。做起来非常的轻松自在，那自有观音菩萨的感应啊，他的加持啊，所以偶尔说法令其成就啊，让你没有障碍啊。那我们请继续看经文。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以彼前现同男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畜生，不求亲报，我以彼前现童女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了。那有的人他喜欢修童男身、童女身，童男身、童女身，外道的修行基础很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很多人到大陆，到那个深山里面的那个道观，看到里面那个道姑，一问都六七十岁，看起来都像三四十岁一样，皮肤非常的好，头发都是白的，那都是这样修的。说若有众生呢，不坏男根呢、啊，我以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这个男不坏男根就是保持童真，啊，但在底下。所说我现童男身而为说法，那所谓童男是什么呢？小朋友啊，小朋友啊，这个小学生五七八岁八九岁，这都属于童男，十几岁的童男，他们的男根一样也会有生理的反应啊，也会勃起，有生理的反应，但是他们有个特色，绝不遗精，他没有东西可以漏，所以童男身要修得不漏，不会遗精。如果 一个人只是不坏男根，不结婚，但是会手淫，会遗精，这个都不叫童男，童男生，梦遗啊，这个都不算。啊，那现在我们的医学上说啊，说这个精满就自流，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啊。同时更有人怎么说呢？说如果你啊固精保元，会生这个舌腹腺肿大，对不对？有人这么讲，是舌腹腺会肿大啊。其实这个都不是真正的懂，他只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做说明，这有方法可以修的。所以如果你要真正修童男身，你一定要修静坐，要修坐禅静坐啊。同时你的饮食种种都要调，你的生活习惯都要调。所以佛智过午不食，过中不食，叫你不能吃荤啊，不能吃蛋，叫你不能吃那个五辛，是吧？啊，那个什么蒜啊、葱啊等等，这五种辛，五种这个辛，这个都会像葱啊、蒜啊，这个生疏会长秤，会生秤，熟疏会长淫心，这都是调息你的方法。所以有人就问宣化上人说，师父啊，我的意念很多啊，那怎么办才会让这个意念消除？他说一个月不吃东西就消除了，对不对？我们这个食物啊要注意啊。所以古人说啊，饱暖思淫逸，这是从古到今的一句名言啊。所以从食物你就要下手啊，还要配合静坐。这样静坐，你看很多静坐人，他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阶段，他身上会摇会动。为什么？他气上来了，气，我们身上里面的元气它上来了，会动。但是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视的修一心，舍心不乱，而不是在修身啊。所以这些事情不能去执着它，它动过以后，气通了顺了，它就不再动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要去顺它，但也不要太过意去养抑它。所以你修静坐，它能够化。所以他们修道家有一句话叫念经化气，念气化神，它会化掉。那有一些人他就认为说，那不漏那就是童男，所以有的人呢他一样淫，但是呢他要漏的时候就让他不漏，结果弄得身体非常差啊，这个叫做什么面黄肌瘦。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淫就会动淫心，动淫心就等于你看那个酒精灯啊，酒精啊，你底下给它加热和加温，那个酒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什么？变成水啊。所以最后呢，因为你动淫心，你就叫它不漏，故意给它降，最后呢你只是一滩死水而已啊，当然身体就不好啊。所以这个要控制你的淫念啊，这是很重要啊。这童男生淫念一定要控制，所以你的饮食、你的静坐一定要配合，它会化，化到最后自自然然，它就会不漏。那淫心除了就会不漏，但这个中间要很用功，要还要忍啊，因为你是个正常的人嘛。但是如果对一个结过婚的人呢，他可以不可以修？童男呢也可以啊， 这叫转童男生，那不是叫修童男生，转童男生。如果依照他们的修炼的方法，要先叫百入直击，100天以上，通通不能遗漏，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有结过婚的人，啊，他的种种的金冠是松的，所以你要恢复他的这个金门能够锁住啊，啊，你稍微一瞒，他那漏掉了，他那移掉了，他那漏掉了。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道家在写的“百入直击”呀，啊，然后再来再念金化气，再来再念气化神，再来再还这个还这个念那个阳神在出游哈、啊，他们用这样念的。但是那个前面那个“百入直击”呀，那个就很难。我们有100天。你睡觉就梦掉了，很难，所以一定要你相当的经过你的用功，你的金门锁住了，然后呢锁住还不够紧，会漏气，对不对？还要再加紧，再把气给锁住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变了啊。这个中间的过程很多，所以你一动淫心就很危险。比如说你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你一动淫心，也许你晚上就做梦，所以你还要配合佛教里面的种种咒来帮助你。当你一动淫心，嘿，尤其你是守这样的修行，那个汉淡精气鬼是最喜欢这个的，你知道吗？他最喜欢这个，他来找你了，因为你动淫心、动淫念，想了不正当的念头。你在外面东看西看，看到不正当的影片啦、啊、影集啦、啊，那你是自找烦恼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忏悔啊，这个动心不应该的念头，就赶紧忏悔啊！啊，持咒，睡觉持咒，来保住了 啊！这都是很许多种种的这种方法之一啊。但只要你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决心。所以你最起码100天以后，哎，你把身份打稳了，这个叫转童男身，不是真正的童男，是转。从这里修行，你不管是静坐，不管什么，啊，跟以前都会不一样的，啊，都不一样的。但是呢，观世音菩萨绝对不会教他这样而已，他一定从这里。然后来先你立钩签，一定叫他学习佛道的。如果你是以这样真心要这样，也能够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你一面这样打基础，一面观音菩萨会指示你到什么时候应该修什么方法，到什么时候应该怎么突破啊。所以啊，我刚才讲的那第一道百入直击的不容易，有时候你用了10年的功夫还不一定会成功，这不是随便讲讲的啊。那你第一个成就就是转童男身而已 啊。所以啊，你要真正有这样，所以不坏男跟着童真天真未泄，到最后呢你淫心慢慢除掉了，才真正可以做到不漏不漏。这真的不坏男根。所以观世音菩萨现童男身而为说法啊，这现童男身不一定要跟童男身，就是你能够遇到这样的因缘去修学，这样的去学习。那学习这个，观音菩萨会指示你一条路，从这里再往菩提道上来用功。否则如果只是在身上用功，会变成修仙宗、修道家搞精气神的，就会变成婆罗门的这种性质，这就不好了啊。观音菩萨帮助你朝菩提路这个方式，先叫你离了男女相啊，离了这个淫心，这样来修理，来修出离心，向菩提道啊，令其成就，来成就无漏的童子身。 那若有处女爱乐畜生，不求亲报，我以彼前现通以身，我也说法令其成就。那这个处女爱乐畜生，她喜欢就自己一个人，不喜欢结婚，她不喜欢结婚。那这个如果是找个女伴，那也不行了，这也不对哦。所以现在有个专有名词叫同性恋啊，对不对？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若有处女，就你真正你爱乐畜生，保持很清洁啊，这个清洁无瑕的这种清净身啊，爱乐畜生，不求亲报了，也就是没有这种淫的行为啊，没有这种淫或者是色的这个行为，不求亲报了。那我以彼前现童女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那童女身也就是啊，像小学生啊，这都是属于童女身。童女身也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没有业精，对不对？没有业精啊。所以你看，若出的爱乐畜生，不求亲报，他现童女时教他什么呢？教他如何，比如他，因为我不是女生，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对不对啊？他在修行的过程中，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斩赤龙，就是他透过了一阵修行以后，不是那个女生到了更年期才停经，他也许二三十岁就停经了，就停了，这叫斩赤龙。男生叫无漏，你想想看，这是我们，你看那个婆罗门是搞精气神这样修行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男生的这种精气啊，这个是身上的宝啊，如果在外道他们来讲是身上的宝啊。那女生的这个精啊，那也是身上的血啊，所以叫父精母血啊。所以你看，女生一个月漏一次，一个月漏一次，对身体那当然是有损的。那如果你能够有个方法，当然这一定要透过坐禅，这个修行的用功，到了你二三十岁，斩赤龙，精停了，你看，如果他们是那个修那个。固精保元的方法，到了六七十岁就是变成了童颜鹤发，头发都是白的，那个脸看得像小姐一样，真的就是这样子。但是佛法绝对不是为这样修的啊，但是有的人他缘还没有成熟啊，他喜欢这样，好，观音菩萨就以这样为他说法，但是目的叫做什么？你的淫心叫你去向菩提，叫先以利钩牵，后令入佛智啊！说我以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所以这不是像我们这里说单独生讲的，那这处女身有什么？它有一个特殊的功夫，斩赤龙，它的名词是这样讲的啊。那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的经文。那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我也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我也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夜叉乐度本伦，我以彼前现要差生，偶尔说法令其成就。若浅他婆乐脱其轮，我以彼前现浅他婆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罗乐脱其轮，我以彼前现阿修罗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那罗乐脱其轮，我以彼前现紧那罗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夫罗拉摩夫罗伽 乐脱其轮，我以彼前现摩诃罗且身，我为说法令其成就。那这一段经文是三十二印里面的印离八部，印是感应，这八部护法啊，我们讲八部护法又称天龙八部，但他们想超越天龙八部啊，乃至修学圣道观音菩萨，但是你要真正这样的心啊，他就现这八部身来为其说法，令其超越。在这里这八部里面就讲到七部，少了一部，那一部就是迦罗罗，也就是大鹏金翅鸟。我们待会儿在经文的时候会做一个简单的补充说明。那原因大师他认为这一段经文可能是抄错抄漏了，抄漏了这一段啊，否则的话哦，在这个在这法华经里面呢、啊、在普门品里面他有这个切罗罗啊，就有这大鹏金翅鸟，在这里只有讲到七部，说可能是遗漏了。我们请看经文，若有诸天乐出天轮，我为天生，我为说法令其成就。那天很快乐，天生很快乐啊，这不容易修道啊，所以叫富贵修道难啊。修道的入手当然要先舍利无义，我也常跟大家说明，无义无义它是一种乐，只是最低级的乐，财色名食睡，不是说没有乐，只是这种乐会越迷越深，越染越重，像吸毒一样，最后呢没有它很辛苦，有了它不觉得快乐，所以你会找刺激，这个会麻痹是最低层的，会让你堕落的。所以你看贪财越贪越多，最后呢堕到不轨道去了，这多苦恼了。那这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确实要透过这一层次先舍离无义，但是你因为以前有无义的习惯，在舍离这无义修禅定的过程中，你要忍，这一切法都成你忍，等到你在无义境界中不动心的时候，你能够享受清净的愉快的时候啊，法喜生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的境界的提升了，你的享乐就不需要靠这无义，这无义要花钱的，你的享受的清净没事是最快乐的。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以前没有学佛以前，我一碰到假期就拼命找人来玩啊，因为来享受这无义，那最后身体搞得非常不好啊。等到我学佛了，我把这无义啊，这种追逐无义的这种心，我今天学佛今天就放下，把所有的坏习惯今天学佛今天就把它断了，你看那很大的决心啊。在过程中忍一阵子，现在我只要没事啊，如果礼拜天有事那没办法了，因为在家其实有事了，尤其现在深坑还有个道场还在新建的事情很多，那没有事的时候我房子关起来没有人骚扰，我一个人在那看书是最舒服的，我甚至连吃去吃饭都难，买个便当啊，一天这样很舒服，没有人吵，静静的是最高兴的、啊、所以不一定要盘腿在那里，无事最乐啊，那就是享受着清福啊，不是那种无意的乐啊。我以前跟现在一比啊，以前爱面子啊，喜欢面子，现在哎呀，这个什么，一个人自己内心最重要啊。所以我今天看了报纸，苏贞昌先生他说有个人挂了手表这样哦，拼命要这样摇，对不对，满天星这样摇，人家看了看知道他蛮不错的，也没有去注意他，最后他忍不住，他哎，你知道我这个表多少钱呢？哎，他们忍不住了，300万呢、啊，对不对？ 孙昌说是不是走得快一点快一点就惨了就不准了，对不对？哈，苏贞昌先生他说啊，我这个就6000块准的不得了啊，你还不是看那个时间。他怎么虚荣啊，我以前有这个病现在没有，所以我骑的摩托车很方便，不用停车的问题，什么都没有问题，对不对？摩托车有什么不好？所以当你把这面子比较种种的放下来以后，你的享受是在你内心的宁静，这不要钱啊，随时都可以享受啊。啊，天人就是他五欲乐很容易追逐得到，所以他不容易超越，就是他不需要钱，他啊，他是福报现前，他不需要钱，他想玩什么就有什么，很快乐，在天上很快乐，他富贵就修道了啊。所以天人当他命中的时候啊，来不及了，最想来人间继续有机会再修行，或者一般的都到恶道去了。为什么？福报享尽了。所以当有天人他乐出天伦了，超越境界，知道天最后也是有五衰现象的苦啊，所以知道要出离啊，也有生死啊，这是我现天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啊。佛陀现天身，天身第一个是同事啊，影响你啊，他有这个意念，他现天身，那同事来影响你。哎呀，我们真的，我们应该修行啊，我们要用功啊，来影响你，告诉你修行出三界的方法，依照你的根性来告诉你，啊，去修四圣地或十二因缘或者是六度万恨，这样来处理三界生死啊。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在天界里面也有观音菩萨的道场。他现天身，他一样应化身建立道场，像我们人间也有观音菩萨的道场啊。不要说天上人间，在鬼道也有观音菩萨的道场，一样有啊，都有他们的道场啊，一样有。他在天上建立寺院，建立道场，来接引一落出天伦的天众在那里修行。所以我常讲，我们在现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你经济能力够，啊，你要懂得舍离五欲，因为你经济能力够，这五欲你都有能力去享受，你通通有能力去享受，出国旅游、坐游轮、坐豪华、坐什么你都可以享受，你可以买高级车、车房什么你都可以享受，但是你可以不要，为什么？你不会心动，不会看到人家开过高级车，啊，好棒哦。那人家坐游轮好羡慕哦，人家哇吃大餐好羡慕哦，住豪宅好羡慕哦，你会看到啊，那福报享尽好可怜哦，对不对？坐游轮如果碰到铁达尼号不都倒霉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说对不对啊？你要想啊，现在就要将来用功，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但是你对无义了不动心，你到天上去，在天上有道场你修行啊，这你原不记住，可以当护法，你可以继续做，继续用功，就是怕自己很容易动心啊，被五欲六尘很容易迷，那就麻烦了。那要怎么能够远离这五欲？一定要熏习般若，熏习大圣，知道他空，得不到的，毕竟得不到，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现在就要这样用功，熏熏熏，把这个种子很深，啊，你到哪里，这个种子都会现形。因为你在哪一道都有菩萨的道场在那里接引众生，所以天上一样有很多佛事，观音住持、文殊菩萨住持啊、诸大菩萨住持的道场都有，但是他们现天身为你说法呀，来教化你呀，是有两重意义在里面呢。所以令其成就，那就随你的因缘来帮助你啊，让你出离三界生死啊。那若有诸龙乐出龙轮，我现龙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来看这个龙，他讲诸龙，这龙有四种。第一种是守天宫殿的，守天宫殿的啊。那第二种是行云降仪的啊，这个行云降仪的，这是第二种龙。第三种是开渡绝江的，啊， 就疏通佛道的，疏通佛道啊，来帮助众生，不要常常这大水泛滥了，那众生有业没办法呀、啊。所以龙也是想要帮助众生，不要让众生常常受这个水淹了。所以第三种龙是开渎绝江啊。那第四种龙是守护福藏、守护宝藏的，这四种龙，我想到我这清明节回去扫墓，那中间祖先的墓碑旁边有龙神、有福神，对不对啊？我们的长辈会教我们，从哪一尊先拜？先拜龙神，然后再拜福神，最后才拜祖先。我就觉得很疑惑，你清明扫墓是来扫墓，是来拜祖先的，怎么从这样拜起呢？哎呀，我恍然大悟啊！中国人啊，也是想利用往生的人啊，对不对？所以往生的看风水、看地理，哦，这么会影响到自己后代祖孙会怎么样呢？看地理，希望他这个祖孙，哎，这个王者葬对的地方，祖孙发财。所以他去扫墓的时候，他也让巴结呀、啊。先巴结龙神，他所财富的，帮助我聚财啊，调个巴结福神啊，对不对？啊，你帮我，还有要让我家财万贯了、啊，福神，最后才拜祖先呢、啊。我相信中国人呢、啊，祭祀中确实有这种思想。我想，这跟慎终追远是有点背道而驰啊。所以我们清明季节啊，啊，祭祖啊，因地心要对呀、啊，啊，一种感恩的心呐、啊。所以这猪龙，我现龙身，我有说法，令其成就啊。那龙有三患，三种苦恼，一种是热沙之身，它的身子就好像常常有热沙一样的感觉不舒服；第二种是风坏宫衣，啊，它的宫殿的屋顶常常被风吹坏，啊，那常常修理，啊。那第三种是金翅鸟蛋，那金翅鸟，大鹏金翅鸟会去蛋死它。所以它有这三种苦。那大鹏金翅鸟大家晓得，它两翼一展开有多广，你知道？有330，我记得是338万公里，后面加个万，地球一圈是4万公里而已，一圈才4万公里，地球一圈4万公里，光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它是338万公里，你去想多大？我们大概一生都没看过这么大的鸟，对不对？因为这么大，所以它翅膀这么一翻一翻，海浪就打开了，就掀开了，龙就被它看到了，它就这样抓了就吃掉了。一翻海浪就开了，这样的海我们也没看过啊，对不对？那个海不是我们的太平洋啊，是四大海啊，在宇宙里面呢、啊，佛的天眼看到这海是这样的海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那是大香水海啊，那不晓得多大，说不定我们现在看的是虚空，正是那个香水海啊。它的一翻，那个两个翅膀一翻一翻，好水整个摊开，龙在水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它就这样，有龙有这么心，有这第三种苦恼，就金翅鸟会去吃它。金翅鸟蛋会蛋死它，啊，那因为生龙有四种因缘，他也喜欢布施，但是他有嗔恚心，轻慢别人，还有自高自以为是，啊，就用这样的因缘生龙。所以因为他布施，所以有福报，但是因为他嗔恨亲人自高，所以他就会有这三种苦恼啊。所以当这个龙啊，知道这龙身不好，有苦恼啊。处理龙身的时候，观音菩萨就现龙身啊，这个叫这个四蛇法里面的同事啊，跟他同事来劝化他，来教导他，让他离苦得乐。那第二种就是龙宫里面也有观音菩萨的道场一样啊，他现龙在那里主持教化我们今天这个世间呢。啊，有多少菩萨在这里主持教化，只是我们不知道啊。尤其在末法的时候啊，我们本经说得很清楚啊，佛把这个菩萨声闻弟子通通要他们来到世间来帮助众生，因为末法法弱魔强， 一定要来帮助众生。所以很多菩萨来这里主持道场教化的，在我们中国古代相法的时候，你看弥勒菩萨啊，也到我们中国来示现啊，像那布袋和尚呢，还有那一位富大士啊，也是啊，人家说他是弥勒菩萨示现的、啊，阿弥陀佛示现风干和尚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示现寒山拾得啊，那有的示现他从来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在龙宫里面一样有观音菩萨示现主持道场，你看他是龙啊，他龙宫里面主持教化，不在那个这个在这个这个在这个龙啊，这个龙法界里面主持教化啊，在偶为说法令其成就啊。那若有药差若度本轮，我以彼前现药差身，偶为说法令其成就。那这个药差又叫做夜叉啊，也叫做劫疾啊，或者是勇健，因为他走得非常快，所以有地形这个夜叉，有空形夜叉，有天形夜叉的不同。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当比丘受戒的时候，这地形夜叉会告诉天形夜叉，天形夜叉会告诉空形，会告诉空形夜叉，空形夜叉会告诉天行夜叉，天行夜叉才去告诉魔王，魔王就非常的忧悲苦恼啊！因为夜叉他疾走非常的快，他飞行也非常快，所以又叫做劫疾，他非常快。那夜叉当他觉得觉得苦恼啊，希望能够落脱本轮也许到本轮要到人间，就跟他讲五戒，希望能够升天就讲十善。如果你想修学圣道，就为他开示四地十二因缘、六度万恨种种修学法门，叫他成就啊！所以我以彼前现药叉身，我以说法令其成就。这也一样，以同世身或者是在这个夜叉法界里面建立道场，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啊。那若浅他婆若脱其轮，我以彼前现浅他婆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那浅他婆翻成中国话叫香音或者寻香因为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不食酒肉只有食香，所以又叫做香音他只有食香味他是第四天的月神，所以当他第四天他要请他婆来照这个天月的时候，他就燃香那请他婆闻到香他就来了，昼夜来这个娱乐这个天地这个叫第四天娱乐这第四天。所以若请他婆若脱其轮，我以彼前现请他婆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这个用词跟前面一样，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详说了。那若阿修罗若脱其轮，我以彼前现阿修罗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阿修罗翻成中国话叫无端正，或又说飞天。为什么叫飞天呢？因为他有天的福，但是没有天的德他也一样，他修这个五戒十善的一样修五戒十善，但是呢他修的是下品善，下品善好跟人家争强，好嫉妒，什么都要拿第一好面子所以喜欢斗争所以叫阿修罗若脱其轮那我以彼前现阿修罗身，为其说令其成就那阿修罗有四种身，胎卵湿化四身，我们在本经后面会详细说明那这里的用字跟前面是一样的，观音菩萨示现同世身来接引他让他能够出离阿修罗道同时观音菩萨也在阿修罗道建立道场，来帮助阿修罗道来修学圣道那在法华经普门品里面呢，在这个阿修罗身后面有切罗罗 啊，切罗罗也就是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啊。那本经这一段经文啊，没有这段经文，圆音大师认为是抄写时候的漏脱啊，他是这样的认为啊，他不是说决定是这样，他认为应该是漏脱了，否则应该有八部嘛，现在只有七部啊。那大鹏金翅鸟，他食龙，所以这个龙就很苦恼，就是禀报佛陀，请佛陀救父啊。那佛陀就以袈裟啊送给了龙王，说你回去就给你的子孙每一个人剪成一小块带在身上啊。大鹏金翅鸟他就见不到你了啊，没办法吃你了。那果然啊，龙王很欢喜，把佛陀的袈裟带回去，剪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他的这个弟子们啊，每个人吃一小块。大鹏金翅鸟就见不到他们了啊，动不了他们。这大鹏金翅鸟又去找佛陀，对不对？说佛陀啊，你对龙慈悲，那我呢？我吃什么啊？你不是起叫我饿死了吗？对不对？佛陀说：好，我有办法啊。佛陀说：我会要我的弟子啊，每天这个上供的时候啊，来供养你们，来布施给你们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做五供的时候啊，都有个施食偈。你看那个施食偈啊，就这样唱的：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啊。他这个叫施食偈，来。还念辨识真言来供养这大鹏金翅鸟以及这八部这个护法哈。这个典故就从这里来的哈。那如果是有这一段的话，那个用语也是一样，若这个切罗罗骆驼奇轮，我以彼前现切罗罗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那底下若紧那罗骆驼奇轮，我以彼前现紧那罗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那紧那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疑神啊，因为它很像人，但是头上有角，所以又不像人，可是也不像神，所以叫疑神啊，很像神啊。啊，那见则身疑啊，又翻作歌神。他是第四天啊，那第四天晚唱歌之神。那第四天请佛说法的时候啊，那诸天弦歌啊，那其中诵法门啊，也就是唱这个唱诵寄诵的啊，唱诵的啊，诵法门寄的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梵蔽的唱诵梵蔽的，就是此神啊，紧那罗。所以紧那罗身、骆驼奇轮、观音菩萨，以同是四蛇法里面的同是蛇，也同时在紧那罗界里面建立道场，啊，来主持教化，令其成就。若摩夫罗伽、骆驼奇轮，我以彼前现摩夫罗伽身，偶尔说法，令其成就。摩夫罗伽。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地龙，也叫做蟒神啊。那这个地龙没有什么特别的神通啊，它是属于复形的啊，叫复形，用肚子走路的那个蛇就用复形了啊。它比天龙奇苦百倍啊，它是由于愚痴成慧啊而感这个身子的。所以佛要为他们说啊，观世音菩萨为他们说：慈悲心、柔和心、忍辱心、五戒十善，乃至修学出世法的圣道，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让他们来脱离这个魔夫罗伽身。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讲这个应人修人。